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无神论与信仰讲座，保罗老师主讲，欢迎您收听。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保罗，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同来学一门课。这门课的名称呢，叫做无神论与信仰。对于生活在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来说，无神论是我们会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无神论被传播的非常的普遍，非常的广，很多的人呢都会宣称他们是无神论者，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不相信神。那因此无神论往往是我们在福音工作当中所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阻碍，一个很大的阻力。因为许多的人受了无神论的教育和影响，因此他们对福音，对我们所传讲的真理，就有一种本能的抵挡和拒绝。所以如何来识破无神论的错误所在，对我们传福音的工作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这一门课就是要来帮助各位弟兄姊妹来认识什么是无神论，以及无神论它错在哪里，它的危害在哪里。在今天的第一节课里边呢，我首先给大家谈一下我们这门课的目的所在，以及我们这门课呢会有哪一些的进程与安排。首先我们这门课的目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是要帮助大家知道什么是无神论，无神论有哪些主要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观点，无神论错在什么地方，如何从我们圣经的真理来批驳无神论，以及识破无神论在人类历史和个人生活当中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和危害。那这是我们的目的所在，通过认识无神论的错误，从而帮助我们更有效的来传递福音，这是我们这门课的目的。那我们这门课呢会谈这样几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什么是无神论，无神论的主要人物和他的观点。第二个题目呢，无神论的错误所在。第三，无神论在人类历史当中所造成的危害。第四，无神论对个人生命所带来的危害。第五，是我们要来谈一谈为什么我们相信神的存在是又真实又可信的。那最后呢，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证。我同样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用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来说，我是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我从小接受的也是无神论的教育，虽然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但是我自己呢却是一个最顽固的反基督教的人士。记得我曾经对我母亲发誓说，我永远都不会信上帝，因为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学生，认为老师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理，老师告诉我们无神论，那我们就相信无神论，所以说就坚决的不相信圣经，也不相信上帝。那我是如何从一个非常顽固的坚定的无神论者成为今天的一个传福音的传道人呢？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艰难的心灵的挣扎，那我愿意把这个挣扎的过程，把我自己从一个不信到信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呢，赤裸敞开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从我个人的生命见证来剖析无神论的错误和危害，以及我怎么样从无神到坚定的相信我们的上帝。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课里边呢所要谈的基本内容。那今天是第一节课，我们的重点呢着重在谈说什么是无神论。如果弟兄姊妹呢对圣经比较熟悉，我们就会知道说在圣经里边有一类人就是属于无神论者。在诗篇的第十篇第四节那里提到说，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在诗篇的十四篇第一节那里也提到说，愚顽人心里说， 没有神，他们都是行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在诗篇53篇第一节那里也提到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这里就提到一类人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些人就是无神论者。当我们提到无神论的时候，它实际上来说它有两种含义。哲学家们呢喜欢把这个无神论呢分成弱无神论和强无神论。那什么是弱无神论，什么是强无神论呢？弱无神论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就是有些人呢他不管神存在不存在，他不讨论这个问题，他就是宣称我不相信神，那即使有神也好我不相信。所以说这种无神论呢是弱无神论。那另外一种呢是叫强无神论。所谓强无神论呢是指的说我根本就不相信神的存在，根本就没有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当我们提到无神论的时候呢，这个无神论里边呢可以分成两种大的观点，一种是我不相信，一种是我根本就不相信神存在。我们知道中国的孔夫子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子不语怪力乱神。当然我不是说孔夫子不信神他是无神论者，当然不是。孔子呢是有这个对神的信仰的，他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也。但是孔子说我不谈，有没有神我不管他，我不去谈论这个问题。那这个若无神论呢就是说神存在不存在我不知道，我不去管他，但是我不相信神，即使有神我不相信他。我知道说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就会碰到这样一种类型的无神论者，他不去跟你争辩有没有神这个问题，他就是对信神不感兴趣，他就是说我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我不相信。这种无神论者呢我们称作是弱无神论。那另外一种呢叫做强无神论，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他根本就不相信神的存在，他根本就不相信有神。当我们今天在谈到无神论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指的后一类，就是强无神论。我们谈的都是说有些人认为神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常常会听到别人说这个无神论是真理，但是我要说的是这句话本身不是真理。无神论是一种信念而不是一种真理，并不是得到了一个证明的确证的事实。所以说无神论它也是一种信念，我们相信有神，无神论相信说没有神。那无神论这种信念的背后它有一个哲学的立场，这个哲学的立场呢就是唯物主义，是从唯物主义的这样一个哲学立场产生了无神论这样一种信念。那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来谈什么是唯物主义。在中国只要读过初中或者高中，特别是高中的，对这个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啊这两个名词都不是很陌生。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什么是唯物主义呢？唯物主义呢它也是一种世界观，唯物主义是对这个世界本源的一种解释和理解。我们知道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宇宙当中，这个宇宙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边构成了空间，构成了时间。那么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呢？它的起源是什么呢？它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人类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是被神所创造的，正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里明确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有形的物质的世界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自由拥有的，而是被神所创造的。而神是个灵，神是独立于早于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存在。用圣经里的话来说，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创造了世界，他托住了万有。正像罗马书第11章36节保罗说道，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我们基督徒本着圣经的真理对这个物质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我们相信神是自由拥有的，这位自由拥有的神创造了这个有形可见的物质世界。所以说物质世界本身不是自由拥有的，物质世界本身是被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神的创造，就没有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这个世界。但是唯物主义他的理解和我们的理解就完全的不一样了。那唯物主义呢，是人类历史上所出现的一种思想，这些哲学家呢试图为这个世界的本源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他们就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唯物主义的观点就认为只有物质是一切的本源，物质是一切的本源，任何的事物都是建立在这个物质的基础之上，先有物质后有精神。我们今天一切的思维，一切的文化，一切的精神活动都是建立在物质的这个基础上，物质早于我们的精神，如果离开了物质，那就没有这一切了。那我们就会问说，物质是从哪里来的呢？唯物主义呢对此并没一个解释，他也是相信物质本身，这个世界本身是自由拥有的，物质是自由的，是不需要创造的，它本来就在那里，而且它也会永永远远的在那里。然后从这个物质呢诞生了生命，生命产生了意识，这是唯物主义呢对这个世界来源的一个解释。因为这些唯物主义者他认为一切都是来自于物质，在物质世界之外就没有任何的存在，所以他们相信没有神，因为神的存在是不依靠物质的。所以唯物主义者从他们的这个观点和立场出发，就产生了无神论这样一个信念。所以说我们说什么是无神论呢？无神论就是相信没有神，相信神不存在。那么他们这种信念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从唯物主义这种哲学观点产生的。唯物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相信物质决定一切，一切都是从物质生发产生的，离开了物质什么都不存在。我们知道神不是物质，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灵就不是物质，灵就不依赖于物质，灵早于物质，灵托住物质。所以说物质是从神的灵而出的，也是依靠神的灵而活的，将来还要归给神。这就是我们和唯物主义之间根本的区别。唯物主义从他的立场出发就宣称没有神。在这里来我来引用在美国的一个无神论者，他叫 Madeline， 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无神论呢是立根于唯物主义，即坚持除了自然现象之外任何东西都不存在，没有超自然的力量或实体。所以说这句话呢就代表了无神论者的基本的内容。所以今天呢在这第一课里边，我们就是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无神论，他们主要的主张是什么，他们这个信念的基础是什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无神论的历史以及它一些主要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的哲学历史上和西方的哲学历史上呢都有无神论的存在，但是今天影响到全世界的这个无神论呢主要是从西方哲学里边流传出来的，因此我们的重点呢 会放在西方哲学历史当中的无神论的演变。那无神论这个信念呢，或者说无神论这个理论呢，在西方的哲学历史当中呢，出现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早在古希腊的哲学时期，就有一些古希腊的哲学家主张物质主义和无神论。在古希腊的时候呢，有一些哲学家就主张说原子是物质的基础单位，那离开物质呢，什么东西都不存在。在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做 Epicurus， 他生活在呢公元前30世纪到40世纪之间，他被人们称作是一个历史上最早的无神论者。他在讨论到上帝存在不存在的时候呢，他有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论题，他说这个世界上有恶的存在，那如果上帝愿意制止恶却制止不了，他就不是全能的。如果上帝能够制止恶却不愿意，他就不是全善的。如果上帝既可以制止恶又愿意制止恶，那这世界上怎么会有恶呢？如果上帝既不能制止恶又不愿意制止恶，那为何要称他为上帝呢？那这个古希腊的哲学家呢，用这样一个论题来否定上帝的存在，就是说从这个世界来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罪恶痛苦的事情，那我们怎么能够从此相信有一位全能的全善的上帝呢？所以他是用这样一个论题呢来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是无神论在西方的哲学历史当中呢，一直没有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和响亮的声音，是到了近代，在18、19世纪，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从这个启蒙运动当中诞生出来了人本主义。随着人本主义的流传和发展，开始诞生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所谓人本主义呢，就是把人作为最高的实体，认为人是万物评判的根本的基础，是把人作为整个这个世界宇宙的最高的标准和权威。所以说呢，在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里边呢，人们开始来寻求这种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理念。因此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是随着启蒙运动的普及和发展而逐渐扩展，它的主要时间呢是从18、19世纪一直到今天。在无神论这样一个发展的历史当中，有几个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一个呢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是生活在19世纪的一个德国哲学家。这个费尔巴哈呢也被称作是无神论的教父，也就是说他从哲学上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无神论的理论，而且这个无神论的理论呢也影响到他以后的时代。可以说今天所有关于无神论的信念基本上是跟随了费尔巴哈的理论，所以说这个费尔巴哈呢被称作是无神论的教父。在费尔巴哈之后呢是马克思，马克思所创造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呢把无神论带到了全世界各地，借着这样一个政治运动，使得无神论这个信念影响到了更多的人。在马克思之后呢，有德国的哲学家尼采，尼采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宣告上帝死了，上帝死了，上帝已经不存在了，上帝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和历史当中已经没有他任何的位置和影响了。在尼采之后呢，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以说这些人呢代代相传，使得这个无神论在20世纪的今天和21世纪的今天呢比起过去有了更大更广的影响。所以在今天无神论借着各种的学说各种的政治运动已经影响到了许多的人，影响到了许多人。虽然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的人在推动无神论的观念，但是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呢是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叫费尔巴哈。这个人呢被称作是无神论的教父，我们前面提到过。那这里呢我们着重来谈一下费尔巴哈他的无神论的观念到底是什么。费尔巴哈他的生平啊是蛮有意思的， 他是1804年呢生于德国，死于1872年。费尔巴哈的一生呢有这样几个转折点。在他年轻的时候啊，他是相信上帝的，而且还希望说自己将来有一天能够成为牧师。在1823年的时候，他进入德国海德堡大学，在那里特别来学习神学，希望将来学成毕业呢可以到教会里边来做传道做牧师。但是后来他的思想呢发生了转变，他开始从神学转向哲学，开始从信仰呢转向思考，也就是说他开始更加的受这个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把理性作为最高的原则和标准来决定他的思想。那由此呢逐渐的从一个信仰上帝的人转变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并且他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称他是无神论的教父。那费尔巴哈呢，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相信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是根本的，是决定性的，思想是第二性的，是受物质所决定和影响。因此费尔巴哈是不相信任何神的存在的。那既然你不相信神的存在，你如何来理解人类社会当中的这种宗教生活和宗教现象呢？所以费尔巴哈他重要的地方呢在于他对宗教，从他无神论的立场出发，他对宗教的产生和本质做出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呢影响到以后无神论者的立场。那费尔巴哈从无神论的基础出发，他对宗教的理解是什么呢？他认为说所有的神这种宗教都是人自身的一个产物。我们这里可以来选用费尔巴哈所说的一段话。费尔巴哈说，上帝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人反应的力量投射到天上，除了人自己投射自己，并没有任何对应的存在物。信仰上帝是对人自身价值信仰的体现，是对人自身的信仰。我自己的利益被宣布为上帝的利益，我自己的意志被宣布为上帝的意志，我自己终极的目的被宣布为上帝的目的。这是费尔巴哈关于宗教所做的一个解释。那他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根本就不存在上帝，上帝不是一个实体，上帝根本不存在，上帝是人自身的反应和自身的投射。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知道幻灯片这个东西。那幻灯片呢是一张照片，透过幻灯机呢可以打出去一幅图画，但是你打出去的那幅图画呢它本身并不存在，它是一个照片的投射。费尔巴哈的理论就是说上帝本身并不存在，只是人把他的意念，人把他的欲望，人把他的观念放大投射出去形成上帝。那费尔巴哈呢他说宗教主要是基于人的依赖感，那这种依赖感呢是纯粹物质世界和人类内部的事物，它也是完全呢基于人可理解的意愿和需要之上，最终是基于人无所不在的对幸福的追求。人所渴求的是上帝，无论这是确定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渴求，或者更有把握的说人所意愿成为的制造了他的上帝。因此宗教从根本上是人自我保存的本能的产物，是人自我中心主义的产物。然而正是人的想象力使这些力量和本能、需要、希望和理想的对象成为像是实在的。说到底上帝的观念无非是人的幻想。那刚才我们读到这费尔巴哈说的这一大段话啊，实际上是蛮令人费解的。他实质的意思呢就是这样说的，每个人他都有一种本能的依赖感，这种依赖感是人的心理和内心的一种需要，因此人把自己的这种需要寄托于这位想象出来的完美的依靠上面。所以说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爱，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把自身的希望寄托出来的这个对象。上帝不存在，但是人想象了这样一个存在，想象的这个存在呢是完美的一个存在， 是人可以信靠和依赖的一个存在。因为人有这种依赖的需要，所以人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完美的目标，然后依赖于这样一个完美的目标。这样的一种创造和投射，就形成了上帝和宗教。那这就是费尔巴哈从无神论的立场对于宗教现象所做的一个解说。上帝根本不存在，只是因为人需要上帝，所以人创造了一个上帝，创造一个完美的上帝形象，使人从而可以投靠和依赖，来满足人内心里边的这样一个需要。所以说，这是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一个解说，并且这个解说被后来的无神论者所接受，成为无神论关于宗教解释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在费尔巴哈之后呢，是马克思。对于马克思来说呢，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的，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名称呢都非常的熟悉。马克思呢，他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他的一生呢也是蛮有意思的了。马克思是犹太人，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呢都是信仰上帝的，是相信有神的，而且马克思的父亲呢还是一个非常有声望的一个犹太的拉比。我们读新约呢，我们都知道拉比是专门研究律法、传讲律法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后来呢他是受了费尔巴哈的影响，成了一个无神论者。那马克思本身呢，他在无神论这个立场上，他完全接受的是费尔巴哈的观念。所不同的是，他更深的批判了宗教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一些消极影响。那而且呢，因着马克思所创立的共产主义，使得无神论这种理论影响到了更多的地区和更多的人。可以说，如果说费尔巴哈是无神论的教父，那马克思呢，这是传扬无神论最有力的一个人。马克思也同样认为无神论只是人的一种投射，只是一种人的想象。马克思认为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灵，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状态的精神一样。所以说，前面我们提到费尔巴哈指出，宗教是人依赖感的投射，是人依赖感的产生，是人的自我投射。那马克思呢，则是从社会现象来分析宗教的产生原因。那它具体的内容呢，我们在下次学习的时候再来深谈。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谈到这里。这是保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